是艺海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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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从公元1420年落成起，紫禁城已经走过了600年。这里曾经是明清两朝24位皇帝的皇宫，是全世界现存规模最大的宫殿性建筑。故宫，现为故宫博物院，与俄罗斯艾米塔什博物馆、法国卢浮宫、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馆并称为世界五大博物馆。艺海藏家推出系列节目《收藏紫禁城》，带您探寻国宝，了解他们的前世今生。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何徐人也组合。您好，何欣。
哎，你好，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徐德亮，徐大才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大，怎么那么别扭？
徐大仙儿，
徐大才子，我是徐德亮。您好，
嗯，好，今天呢，我们还是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故宫里面的宝贝。那么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故宫里面的宝贝啊，据说这是乾隆皇帝的创意，是他命人打造了这个世间绝无仅有的宝贝。当然乾隆皇帝是真爱有加了，但是当我们看到他的时候呢，却会觉得他是无比的朴素。可是呢，他却价值连城，他是清代皇帝的传家之宝。末代皇帝溥仪出宫的时候啊，舍弃了无数的珍宝，但是唯独这个宝贝呢，被他偷偷藏在自己的身边，直到1950年才献出来。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宝贝呢，是乾隆田黄三链章。但是我也在我们的故宫官网上看了一下，这个应该是确切的说叫乾隆田黄三链玺。这样一个专业的问题，我就希望能问一问我们的何老师，您给我们解答一下，为什么我们平常读这个田黄三链章比较顺口，可是您这个网站上却写的是乾隆田黄三链玺。
这个可能就涉及到比较专业的问题。本身印章的形式在很早就有，中国自从有了各种材质啊，铜器啊，石头上等等雕刻文字，就有了印章这个形式啊。有了雕刻就有了印章。在秦统一六国之前，印玺不分，就是可以叫印，可以叫章，可以叫玺，
就是我自个儿用的章也可以叫玺。
对，那个时候不分，那没有细分这个东西，但是
就是平民百姓，我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叫
玺呢。这个是原，你看玺啊，咱们说起来呢，我给你们再讲的多一点啊。金字旁一个耳，叫玺。现在咱们看到的一般的，咱们说玺、玉玺、玉玺，就是金字就耳，就是这个耳，就那个你我的那个字，
那个
耳，再加上一个玉。底下是个上下结构的字了，
对，
叫做玺。
那
这个为什么呢？这实际上这别小看这两个字，这是跟以前的材质，因为在远古的时候，就是咱们说俗称三代。什么叫三代呢？咱们行话三代的意思就是夏商周，也就是中国的原始社会，进入到这个
文明社会、
文明社会之前的那一段嘛。夏商周还是原始社会时期。他那个时候呢，没有那么高的技术水平，在玉上，在一些石质上去雕刻，但是已经有了冶炼的青铜。青铜器，这是中国文化中也是最为鼎盛最辉煌的一个东西。
对，青铜器上有铭文嘛。
有铭文，有文字。因为中国的文字从甲骨开始就已经有了文字。有了在这种骨类的上面去刻的这个文字了。那所以说在青铜器上，在这种铜制，在这冶炼的这个技术之上，有了文字，有了这个铜制的啊，不管是刻的、铸的等等的文字，在那个时代嘛，通过人工加工的东西，所以说那个时候，如果一个铜钮、铜玺、铜印章是表示很有身份的，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金字旁一个耳，就是喜。但是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生产力的水平的提高，变成了可以在玉石上。这个玉是什么？玉就玉石啊，是集天地之精华。科学角度来说，通过地壳上千万年的变化，最后才能在一些地层中形成了这种里面结晶比较稳定、统一，同时又很有效果，感受又很舒服的这么一种另一种类头的石头。那种咱们叫做玉石嘛。这种玉石上，这个先民们发现了这种美感，有了这个技术的能力了，他有这种铁制的这工具出现了等等，他可以在上面什么去在玉上面刻字了。那好，这个材质就更珍贵了，他通过开采加工。所以说这个时候皇权变成了玉，一个耳一个玉，这个玺了。这时产生了玉玺，玉玺。作为秦统一中国之后，只有王，只有皇帝嘛，他那时候就称秦始皇，始皇。这个时候皇是从他这儿出的。咱们以前周夏商周，周是什么？周王、周文王，对吧？周武王等等王嘛，那是叫。这个时候就是皇，从这儿开始始皇，中国的皇权统治，中国的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开始了。他的这个时候把皇帝所用的印章、所用的印信，代表他的身份的，他自己要用的东西称之为玺，百姓称之为印。比如官职是官印，有私印，还有什么有印章，这个章印通用，但是玺不能随便用。所以说科学的现在定名来讲，虽然这三方印章不是皇帝的在正式官文上所用的印章，但是是皇帝所用的，所以我们叫做乾隆的天皇三连玺。但是呢，俗称呢就是咱们有时候天皇三连章也可以。但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有些人有的时候会听到念的三链章啊，三链玺或等等啊。那它这个字呢，就是那个链儿，咱们就说那个拉链
的链。
为什么它是说的这个形式？但是实际上咱们通用可能是为什么说连联系嘛？
连在一起，
三个，对，连在一起。所以叫做三连章、三连玺。
天皇三连章为乾隆御宝，三方天皇石印，用田黄石雕成的链子相连，印文分别是乾隆陈汉、乐天和为经为一。三枚印章，两枚为正方形，一枚为椭圆形，质朴无华，但仔细审视会发现其链子是闭合的，因此这一组印章是由一块田黄石雕刻而成，实乃巧夺天工之作。上世纪20年代，溥仪被逐出宫，他随身带的国宝中就有田黄三连章。今天田黄三连章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为国家一级文物。1997年8月17日，中国邮政发行寿山石邮票，首枚便是乾隆御宝田黄三连章。
哎，我想知道这个宝贝到底在故宫哪个地方。
现在展出的时候就在珍宝馆里头
啊，
我们就能看到
啊。因为我见过这个啊，我去看过展览，我也喜欢刻印嘛。它就是三块小石头，三个小石头呢就凿成四四方方的样，这个背上都有钮，这钮中间啊还连着有小链儿，可是这链儿也是同一块石头凿出来的。
对，
这链儿呢连着这三个石头，这种链儿呢，这个如果大家没有直观的感觉啊，您如果看玉器，看那些个好像带耳的那个玉瓶，那瓶子上面连着这种链儿，这链儿是什么呢？它是透雕啊，就一大块玉或者一大块这个田黄，它先把这个玉这个瓶的这个造型雕出来之后呢，顺着耳朵一点一点把这链儿给透雕出来的，所以这工艺特别难。
先别说这工艺了我们就首先先说这个田黄。一听这个田黄，现在我觉得如果说懂一点印章的朋友啊，或者了解这个石材的朋友啊，我觉得都应该知道这个田黄应该算得上是比黄金都珍贵了，是吧？
田黄三两金嘛，
田黄特别稀有是吧？
非常稀有。因为咱们说到田黄的三连章啊，就不可避免的咱们就要谈到什么，谈到印章，印石。
对，
刚才又说到材质，这一块材质，首先咱们大家应该清楚，田黄是属于什么？属于寿山石这个大的系列。中国人玩石头是为什么？不是为了纯粹的玩石头，当然现在有些欣赏石，各种这个形式比较好看的，那是另一种观赏石，咱们叫观赏石类。以前中国人玩的石头是要能刻，能有雕工， 能在上面去能用刀的，
就这石头得软点，
刀如笔，相对来说它的硬度啊，咱们现在因为摩尔嘛，硬度是七，最硬的了，一到七，
嗯，
差不多寿山石的硬度几乎平均是在3到2.5之间，
就是很软，其实
比较软，这样的话呢，入刀就比较舒服。咱们说到宝石里，翡翠就在七左右，
太硬了，
几乎上你拿铁刀它是刻不了它的，就是咱们要想了解这个三连章，首先我想应该咱们要知道这个石头什么样的石头是适合刻章的。
我听说有四大名石。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从明成祖朱棣修建紫禁城，公元1420年迁都起，明清两代将近500年。
1925年开始，昔日的皇家宫殿成了百姓的博物院。
这故宫博物院珍藏了180万件文物藏品，
涵盖了整个古代中国文化发展史所有门类的文物。
您想想，180万件，一天看10件，那得500年。
你可以向天再借500年呢。
我是徐德亮，
我是何鑫。今天咱们说的这个节目就是
收藏紫禁城。
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逃出紫禁城前，选择了一件绝世珍品，偷偷夹带在随行的行李中。这件珍品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讲到的，目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田黄三链章。之前的节目当中，何老师问什么样的石头是适合刻章的，德亮热情高涨，跃跃欲试。那到底他会说出什么样的答案呢？让我们马上听一听。
欢迎走入艺海藏家。
首先来说就是昌化，哎，昌化石，这个鸡血石嘛，大家都知道这个鸡血石值钱呀，这个什么大红袍啊什么之类的，这是昌化，对吧？
嗯，
还有一个寿山石，寿山石呢，在我小时候啊，我记得几块钱一块，就一般的，我们自个儿还能买得起。
现在也有几块钱一块了，
但是就太硬了，就根本没法刻。
我们的杂质太多。
哎，我们小时候买几块钱的就已经很好了。
嗯。
再者呢，就是这个。
您小时候怎么也得20多年前了。
20多年前，对。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
那是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想想啊，叫这个青田。青田石我们小时候更便宜。我小时候我记得学刻章那会儿，就是几毛钱，甚至1-2毛钱一块，那一大箱子，这玩意儿就小方块，大概是按现在来说就是2寸多高或者1寸来高见方的那种，1-2毛钱或者几分钱一块，拿回去您就练去吧，就磨去吧。后来就是近些年出现的，就是叫巴林石。
嗯，
现在卖的大多数便宜点的刻印的都是巴林石，对吗？何老师，
您说的这四个，咱们就是现在原来叫做三大的这个章料，石材，现在就是四大石材。基本上我们这个徐大才子啊，说的
别老提徐大才子行不行？
没有这个，
跟我
名字说的是非常对的啊。但是呢，按现在咱们就说从印石、从章料的收藏的，也就是说珍稀程度来分，应该第一是寿山石，第二是昌化石。大红袍所谓鸡血，也是昌化石里面一个最有名的、最代表性的一个种类。
嗯，
然后就是青田石。那青田石它产在浙江那边，大家可能听的会少。封门青是青田石里面最好的一个品种。然后就是巴林石。这个巴林石现在也有鸡血石，也有巴林洞石，就巴林洞。这是巴林石里面最好的品种。这个如果按珍稀程度，现在目前来讲应该是这么来区分。
其实我们说这田黄是哪个？
寿山。
寿山
石。是寿
山。寿山。对。
那应该说是田黄石，其实现在是最为珍贵的。
对。
它除了稀有之外，还有什么特别之处吗？人们为什么那么喜欢它呢？
这我跟你讲讲啊。
来了。
对，寿山石啊，有很多故事，当然肯定是附会的啊。据说呢，是当年女娲补天，剩下好些石头，小石头块怎么办呀？揣着好些个五彩斑斓的石头啊，哎，满天下转，哎，就走到了这个福建寿山这块了，福州这块一瞧，呵，这儿山美水美人也美啊，大袖子啪这么一撒，把这些个灵石就撒到了寿山上。后来老百姓在上面挖挖，哎，挖出一块，这石头跟一般石头不一样，你看这石头又漂亮又润， 还是红的，有的是粉红的，漂亮，还有白色的啊。这是哪来的？一琢磨，哦，女娲娘娘撒下来的。
哦，
这就是寿山石的由来。
刚才他讲的故事很好听。
嗯，
为什么咱们说田黄三连章三连喜是很珍贵的？本身寿山石它的藏量，
嗯，
既然有这个矿，
这是不可再生的。
嗯啊，本身的矿产就现在石油、
嗯，
煤都有可能采完。
嗯，
而这种所谓很珍稀的这种石头种类，它就在特定的环境、特定的区域，经过千万年这个地壳的变化之后。在这个区域才能形成这样的温度，这种湿度，还有这种环境，最后形成了这样同样的，就内部啊，这种叶蜡石这种结晶，
嗯，
哎，很均匀的，能适合你去刻刀、去印章、去雕塑，
嗯，
才能成为这种咱们就所谓叫做寿山石。所以寿山石已经很珍贵了，而珍贵中的珍贵
就是
田
黄，
嗯
嗯。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田黄为什么它的颜色是黄？
嗯，
而恰恰跟皇帝的皇是谐音，
哎，对，
对吧？
对，
因为这个谐音，同时呢，咱们也知道黄袍加身有这么一个说法。
对，
田黄三连章是乾隆皇帝特别喜爱的。
嗯，
那乾隆皇帝为什么要喜欢田黄？而且为什么要制作这样一枚章呢？
乾隆啊，这个是一个历史人物啊，
嗯、
真实的。我给咱们听众朋友们讲讲啊，传说，一说传说就不靠谱了啊。乾隆皇帝偶得一梦。
嗯，
哎，做梦，哎，皇上上天了，
哇！
他一瞧啊，这个啊，这个金生玉鼎啊，龙飞凤随，哎，一看这不是玉皇大帝那凌霄殿吗？
嗯，
抬头一看，呵，还真是玉皇大帝。一瞧，您叫我来干嘛来呀？玉皇大帝说：“你看你是人间的皇上，我是天上的皇上，咱们得见面，得沟通一下感情，交流交流工作经验呀。”哎，俩人就一块交流。乾隆特高兴。临走的时候呢，这玉皇大帝呀、啊。赐给他福寿田三个大字儿，
嗯，
还赐给他一块黄色的石头，说你走吧。乾隆说我拿这石头干嘛用啊，没用啊。玉皇大帝袍袖一甩，这乾隆就醒了。醒了以后怎么办呢？再找人文武百官解梦。
嗯
啊，据说啊，这个刘罗锅就说了，说这个在咱们中国的南方啊，闽省也就是福建有一个地方叫寿山，产这个寿山田黄石。您看他又给您黄色的石头啊，而且还是寿山产的田黄石，您还有这么大的福气，这不就是福寿田三个字吗？哎，乾隆一听有道理，给我进贡田黄石。这一句话，田黄石值了钱了，皇上要。哎，
本身也少。
对，但是我很怀疑这个故事呢，就是当时田黄石的那个玩家为了炒作变出来的。
啊，附会，不管怎么样，这个能沾到福寿田，
嗯，
本身这也是一个机缘，
嗯
嗯
啊，这确实是因为田黄产在福州嘛，
嗯
啊，同时它又是黄泉的这个黄，黄颜色又有这个谐音，
嗯，
所以说呢，有田了有黄呢，
嗯，
那这个福呢，你看是不是有田呀、
啊？哎、
嗯，
对吧？
哎，
所以说嘛，这个有田则福，整个啊，这个故事编的虽然说是个附会啊、
嗯，
但是恰恰说明什么？
嗯，
就说明本身这个田黄在特殊的位置、特殊的环境，还有封建社会的那种赋予的它这种东西。毕竟乾隆皇帝是非常喜欢田黄的，
嗯，
而且他在祭天的时候，因为既然这是天地之精华，
嗯，
所以他认为这确实是上天给他的礼物，所以他会在每个供桌上，
嗯。嗯，
作为礼器摆在上面，
嗯，
石头唯一的就摆田黄，
哦，
由此可见田黄在当时封建文化，在这个宫廷文化
送给上天的礼器，
对，他认为这是天地。
那供完之后呢？
供完之后就收起来了，
不是给别
的、啊、
不是给上天了吗？怎么又收起来了？
对，上天留给他的啊，他得好好收着啊，
他得放在自己身边沾沾灵气哈、嗯。
对啊，
哎，除了说这个田黄是什么天地之精啊，有灵气这个说法啊，我还听说过一种说法。就是
还有说法，
田黄啊，据说它还能治病。
治谁的病啊？
哎，
这什么病啊？
在中医里，好像沾黄的都能治病。你比方说牛
黄、
牛黄、
牛黄、藤黄。
哎，藤黄，藤黄也是药材，也是
对啊，
也是画画的。
雄黄，
雄黄，你看
啊、哦，
沾黄的，你看都是药材。
嗯，
而且这个也有故事。
有什么样的故事啊？
事啊，
赶快跟我们说说。
哎、相传，一说相传，这又是不靠谱。啊，在元朝末年啊，天下大乱，朱元璋起兵反元，结果穷小子呀，那打不过人家，就让人家给打到哪儿了呢？打到福建这寿山，哎，外边都是追兵， 饥寒交迫，又是大雨也跑不出去，怎么办呢？他就钻进了一个山洞，这山洞正好啊，就是寿山，这不是石农采寿山石吗？挖的这个山洞，就是说现在话好像是，就是矿坑是这意思。
嗯，
哎，结果躲了几天，外边一直下着雨，那援兵也走了，哎，他也没饿死。雨过天晴，等他从这洞里往外一钻的时候，他发现奇迹发生了。
艺海藏家正在播出。
田黄三连章是乾隆下令铸造的私人印章，其用料极为讲究，整个印章是用一整块田黄石雕琢而成。田黄石质软，稍有不慎就会导致链条断裂，这项工作的难度可谓空前之大。章料难得，工艺又极其复杂，所以田黄三连章的珍贵程度就不言而喻了。德亮讲了田黄石的由来，还说这田黄能治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清朝皇家收藏了历代无数珍品，乾隆皇帝更是苦心钻研，他效仿历代收藏家，在宫中建三希堂、长春书屋来保存这些名画，对所得的书画珍品更是仔细研究，加之私人印鉴。现流传于世的书画作品就有不少有乾隆的私印，因此作为乾隆私印的田黄三连章自然是不同凡响的。之前节目当中，德亮讲了田黄石的来历，还说田黄能治病，这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好，马上让我们一起了解。
欢迎走入艺海藏家。
什么事儿啊？
因为他呀，过去他不是要饭吗？穷小子吗？
嗯，
满身都长的是疥疮。结果这几天他躺在那个田黄石的石粉上面睡了这么几天觉，等钻出洞来的时候，太阳一照，他发现这疥疮都好了。
哦，把他的病给治好了。
哎，这能治皮肤病？这田黄真能治皮肤病吗？
这个
这得问中医吧。
这个这问我，我不是郎中啊。但是反正据说啊，我也听说过田黄呢，就像咱们俗称的玉石。
嗯，
说有句老话嘛，君子无故玉不离身。
嗯，
确实多少肯定会跟它本身千万年才能成材的这个地壳环境，
嗯，
所有关系的吧。因为它里面肯定包含了很多，咱们说里面这个微量的元素啊，
嗯，
对吧？
嗯，
很多它的这个射线呀，
嗯，
或者里面的种种的一些，我觉得肯定会还是有一些根据。
下回你买一块田黄，现在也买得着吗？不是，你买回来以后盐粉，
我买得着，但买不起
盐粉。盐粉，盐粉，
舍不得啊！
哦，对了，也有这个问题。
现在还是说到这个田黄三连章啊，刚刚我们说过了，哎，田黄还能治病，而且呢，田黄还有特别好的寓意，保佑江山可以万年长，并且呢，自己呢也可以福寿绵延，是吧？
嗯，
对，所以就福嘛。
对，乾隆所以才特别的喜欢他，
嗯，
对，
而且才会制造出这样一种可以说是绝世仅有的一种田黄三连章，这种形式以前没有见过，是吧？
从制作的工艺啊，刚才咱们徐先生给咱们讲了一些故事啊，
嗯，
听着很高兴。但是呢，如果咱们回到这个三连章的这个角度来讲，
嗯，
我呢可能就比较俗了啊，
嗯，
我会谈一些什么，他实际。值多少钱呢？那还谈不了，
这还没这么俗。
不，俗是俗，因为不知道多少钱。很多艺术啊是不能拿金钱、拿物质来衡量的，
嗯，
对吧？首先，故宫的这个三连章呢，材质上来讲，它是非常好的，
嗯，
也就可以这么说，是几乎啊近似于顶级的。你说黄金黄可能还差一点，
嗯，
但也是顶级的橘皮黄的程度了，
嗯，
非常好的一个材质本身，材质加上什么？加上它非常精妙的刻工雕工，
嗯，
有机会不管是从图片上，然后因为咱们实物就在故宫，
嗯，
可以亲自去看一看，保一保咱们的眼福。
嗯，
如果大家看到的话，可能会觉得我们今天听到了我们讲的，觉得哎呀没有那么好，为什么？因为它不大，实际这个材质是很大的，是一块大料，但是因为它把很多东西都去镂空了，
嗯，
因为那个链儿，
嗯，
那要透雕嘛， 那个链它也是死的，它也是原石上一点点刻出来的。
对，它不是说跟那铁链似的。
然后
可以粘一下，
对，然后他选了最好的三个位置，留出了这个张料。
嗯，
张料很小，也就2公分左右吧，这么大的小料，但是这么小的程度上，他做的这个形制啊，长方面，乐天的那个印文的那是长方面，
嗯，
但是很精致。古人的这种审美的情趣，它是建立在很深的文化基础之上的，所以不美的东西一定不是最好的东西。这个美是什么概念？不是说它多繁荣的工艺就一定是最美的，美是适合。作为一个皇帝，在整个社会中他是唯一也是第一人的，那这种皇权他已经不需要太多的工艺来去体现他的这个地位价值。
嗯，
这个石头既然好，他就用最朴实的工艺，我把这个环雕得非常的精致。你想，以前人是纯手工，不像现在，一摁电钮，嘟都出来了。那个时候是工匠们一刀一笔、一刀一画的去刻下来。如果大家去细看，每个环几乎一样大。
嗯，
透雕它的内径、外径。那么多环都是统一的，
稍有不慎就可能会
刻毁，
前功尽弃了。
而且它的抛光把面做得很好，然后每个张料，这个张你看那小张啊，非常非常简洁，
嗯，
就是一个坡形的钮，然后在这个乐天的这个上面有一个荷叶的一个浅浮雕，
嗯，
很雅，
嗯，
在这种很朴实的工艺中，却体现了非常高的这种工匠们的这种技法。
嗯，
然后这是咱们说到的它的形体。
嗯，
咱们再转而说它的印文，从它篆刻的手法来讲是非常娴熟的，它的每一个字的布局、每个字的安排、每个字形的变化，作为一个皇权的统治，作为替皇帝来去刻它的印章的话，这个印文首先我给大家说一下啊，为经为一是一方印章，印
是方形的是吧？
对，方形的印文印，就白文印，就是盖一下以后底儿是红的，字儿是白的
啊、
哦。然后朱文印呢，
的
就是红的，
嗯、
对、
嗯，
那个乐天，
嗯，
这是个朱文印，
就是凸起的，
凸起的，
嗯
嗯。然后还有一个乾隆陈汉啊，这个、就是说乾隆自己书写的这么一个印章啊，这也是个洋文印，又叫做朱文印，
嗯、
也是红字儿啊，凸起的、
嗯。
三方印章，三个内容，从它的篆刻的手法来讲，是设计的。它不能像咱们现在的印章随意刻的变形夸张，
嗯，
它是皇权、
嗯、
每一方印都要体现出皇帝的威严。
那他这刻的有点太深了，看不懂也听不懂啊。
啊，对，
那直接刻一个乾隆皇帝专用印，这多好、
嗯、那就不是皇帝了，那就是公司了啊。
乾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啊。说一下这个印文的内容啊、
嗯、
当然这个可能听起来有些生涩，
嗯，
我就简单的说一下为经为一乐天这些东西。
乐天我们都懂，就是高高兴兴的呗、
嗯、
这都是从这以前的这周礼里面有典故、啊、
我们后来有这话叫乐天派，
乐天而知命嘛、
哎、
啊，这个就是从古语有这么一句话叫乐天而知命。
嗯
啊，为什么就这么说呢？就是说实际上呢，它的概念就是顺应自然，顺乎于自然，顺乎于大道。
嗯，
天嘛，以前就是天道嘛。
嗯
啊，皇帝就说我要遵循大道，
嗯，
哎，这样的话呢，我就是大家同乐才是我的乐，
哎，所以现代话就是按客观规律办事。
这是在椭圆形的那方章上、
嗯、
是乐天，
乐天。
嗯、
刚才你还说有什么
为经为一，
为经为
我们也知道，就是那意思，就是乾隆我自个儿的，
乾隆专用，
自己的章，自己因为臣呢有书写的意思，
嗯
啊，汉呢也是字嘛，
嗯、
所以说呢，臣汉呢就是那意思，乾隆自己提的，
嗯，
我自己提自己写，或者有这么一个、
嗯，
这是很普通的概念。
完了还有一个章是什么
呀？为经为一。为经为一呢，说起来可能有点难度啊。它出自也是周易的一个经典，
嗯，
老话，人心为微，道心为微，
嗯，
此微非彼微，
嗯，
人心为微的微是危险的危，
危机的危，
危机的危，对、
嗯，
道心为微是微小的微，
嗯，微观的微，
那、啊、对对对对对，您这解释的非常好，为、
嗯、
完了为经为一，润直绝中。
嗯，
这个十六个字啊，
嗯，
这十六个字呢，传说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尧舜禹禅让嘛，
嗯，
然后他呢，通过这个禅让的举动，总结出了这十六个字，总体的概念就是皇帝要时刻提醒自己， 在这个社会中，
嗯，
我身处一个在整个我统治的这个社会中是有危机的。
嗯
嗯，
为什么有危机呢？人心为危，道心为危，就是天是很大的，我是微不足道的，而我对于统治我的整个来说呢，又是这么有危机的，又是这么要提醒我什么专心致志，
嗯，
唯心唯一，克制精守，来去严格的要求自己，
嗯，
最后来得到大道。我要有危机感，我要知道我在天下我是这么渺小，我要做好自己分内，当好皇帝，当好所有臣民的统帅，
嗯，
领导。
其实呢，这三个印章呢，如果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按客观规律办事，执政为民。乾隆我自个儿写的。
哎，您总结的这个俗版
嗯
三连章有点这意思。
对对对，乾隆三连章确实它承载了乾隆皇帝他的为政的理念。他的做工精巧，乾隆皇帝深爱有加。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乾隆三连章真可谓是稀世珍宝。那乾隆石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在我们现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还能看到乾隆石吗？真正的乾隆石到底是什么样的？如果说我要是买到一块乾隆石，我怎么来辨别它的真伪呢？那我们下期呢接着再聊。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哎，一口草，
从公元1420年落成起，紫禁城已经走过了600年。这里曾经是明清两朝24位皇帝的皇宫，是全世界现存规模最大的宫殿型建筑。故宫现为故宫博物院，与俄罗斯艾米塔什博物馆、法国卢浮宫、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馆并称为世界五大博物馆。艺海藏家推出系列节目《收藏紫禁城》，带您探寻国宝，了解他们的前世今生。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乾隆三连章为乾隆御宝，三方乾隆石印用乾隆石雕成的链子相连，印文分别是乾隆陈汉、乐天和为经为一。三枚印章，两枚为正方形，一枚为椭圆形，质朴无华，但仔细审视会发现其链子是闭合的，因此这一组印章是由一块乾隆石雕刻而成，实乃巧夺天工之作。上世纪20年代，溥仪被逐出宫，他随身带的国宝中就有乾隆三连章。今天，乾隆三连章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为国家一级文物。1997年8月17日，中国邮政发行寿山石邮票，首枚便是乾隆御宝乾隆三连章。
我这个人啊，就是比较俗啊，一说到这个文物啊、文玩啊。收藏啊，我现在琢磨它的价值多少。这个乾隆肯定是价值很高，
嗯
啊，咱们别说这三连章啊，就光这乾隆就很值钱。别说乾隆了，就是寿山石都很值钱。哎，我们之前的节目也介绍了，这个乾隆是寿山石里最珍贵的这么一类，是吧？
啊，对，
就是大部分的寿山石都很值钱。
嗯，
为什么呢？它原来不是人间的东西，
女娲手中散下来的
啊，
补天的顽石。
哎，我这还有故事啊。
嗯，
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故事啊，我觉得还挺靠谱的。就是过去这个，咱都知道这寿山是出自哪儿啊？
福建寿山啊。
哎，福州寿山，
嗯，
对吧？
对。
过去这寿山不叫寿山，它就是一个山，没名。这山底下呢住着一个樵夫，这樵夫叫陈长寿，这名多好
啊！
哎，这陈长寿呢，除了打柴啊，就爱下棋，就是下围棋啊。
嗯，
棋艺可不错，很高，
世外高人呢。
哎，他上山去砍柴去了。
嗯，
哎，就看见有俩老头啊， 在一个大岩石上石平如镜啊，天然的有这个九横九竖这个围棋盘。一瞧这俩老头下的不错呀，一看哎，一个老头下的差点，马上要输，他在旁边忍不住就支了个招，这个可不好。咱都知道这个
观棋不语，
对，观棋不语真君子，
对，
是吧，乐子无悔大丈夫。
嗯，
一支招的老头说哎，我们下你下呀。这陈昌寿啊，反正也不太会说话啊，我下比你强，老头行你下来你试试，俩人就掉个了，老头站起来了，他跟那下，没想到连赢几盘，这俩老头傻了，哎呀，我们下这么些年棋，没想到世间有这么高的棋手啊。其实呢，这老头下挺臭的，知道吧？陈昌说得了，我不跟你们下了，我就打柴去了。一抬头干了，
嗯，
红日西斜，这一天、
啊、当晚上了，
哎，
人家下棋最耽误功夫啊，
嗯，
哎呦，这怎么办呀、
啊？玩就耽误功夫。
哎，对了，老头说得了，既然我们都输给你了，还耽误你打柴了，这样我们这棋子儿送给你吧，啊，
补偿一下是吧？
哎、对，以后你也甭砍柴了，自有好日子过。陈昌寿一听，你这棋子儿值多少钱呀、啊？这个，哎，再一抬头，老头没了。不知道哪儿去了，你看跑得还挺快，我也没说要你们钱，得了吧，赶紧把这棋啊收到怀里，哎，随便砍了几个破柴火往家就走。结果走到半道上啊、嗯、这怀里这棋子还掉地下了，一看哪是棋子啊，都是小石头，五颜六色的，哎，你看这棋子也不是棋子，随便捡了几个小石头就下山了。回家以后他家里有娇妻啊，媳妇儿一看
娇气的妻，
哟，你麻去了，你怎么砍这么点柴火，吃什么呀，啊，咱今儿晚上怎么办，你别嚷嚷，我这不是有宝贝，你有什么宝贝，
我有石头，
哎，我有石头。结果一看这小石头啊、嗯、还真不错，挺好看的，那得了，干脆明儿啊拿到市场上看看，有人买没人买。结果第二天一卖还真有人买，
还真有识货的，
而且比这个卖柴火卖的还贵。他媳妇儿一想，明儿你上山挖石头去，不止这么点吧，我撒在山上好些，上山去挖去，
嗯，
拿这找回来，
哎，结果挖不完了，老挖老有，哎，所以呢这陈昌寿就发了大财了。后来人说，这你哪来的，就是山上捡的，但是有老头跟我下棋，他也说不明白。后来呢打这儿起，人们就把这山呢，不是原来没名吗，
嗯，
就叫寿山，
这个名叫寿山，这小石头呢就叫寿山石了。哎，何老师，我今儿说这故事靠谱不靠谱？
又是一不靠谱的事
儿。反正是一传说、
啊、这传中的传说呀、
哎、传说中的传说，
哎呦，服了啊！
但是我们从中可见，这个寿山石它的珍贵哈，因为是天人赐给的，
不是，反正
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
据我所知啊，还就是在寿山这儿有这寿山石。
对、
嗯，
全世界这么些地方，这么些山，这么些大河，这么些大洋，你就没挖出寿山石来。
所以说呢，其他的呢，咱们不说啊，您这个赴会的故事啊，大家权且听之啊，
嗯，
权且信之。但是呢，寿山石的珍贵，说明一个问题，在自古就有历史了，
嗯，
也就是收藏寿山呢，它是有历史的，不是说咱们现在一炒一做，一说一聊，这个大家就去买了，
嗯，
它毕竟是有它的特点，因为咱们之前的也讲过寿山石的一些特性，
嗯
嗯，
为什么大家会收藏它？因为它可以变成工艺品，
嗯，
好看的石头很多，千千万。但是当然现在很多人说黄河石啊，什么这个鹅卵石，那个什么陨石啊、嗯、化石啊，
泰山石
啊一看很好看，是只能是利用它天然的纹理，
嗯，
对吧，那天然的纹理它是一幅画，那就是一幅山水画摆在那儿，它是一个什么形状，是一个什么效果，咱们只能欣赏它原始状态、
嗯、
可是寿山石，中国的四大章料石啊，
嗯，
都是什么，都是硬度比较低的，容易入刀、嗯、可以人工雕琢，玉不雕不成器啊，也就是石不雕、
嗯、
它就成为不了真正的艺术品，因为上天给的艺术品，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能说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美、
嗯、
但是寿山石是可以根据我们的艺术，我们的修养，我们的人为的加工，变成了上天给予咱们的这个矿石，经过我的加工，经过我的刀法，最后变成了另一种审美的这个艺术品，这个才是中国人，才是咱们文化中的一种精髓。我把一种材质通过我的技术变成了另一种艺术，所以这才是它珍贵之处，也就是说才有了价值的流通，才有了大家的收藏，收藏了这样好的石头，
嗯，
咱们再怎么去雕塑它。当然了，这个石头本身它所具有的美感，刚才咱们讲一直讲田黄，
嗯，
那田黄的美感美在哪儿？美在它的色，
嗯，
美在它的质，美在它所蕴含的那种温润，
嗯，
那种含而不露， 皇帝为什么喜欢，为什么他要把这个石头作为祭天祭地的这么一个材质摆在这儿。清朝在真正在乾隆的时候是通过皇帝啊，也就是政权来说，把天皇赋予了一个位置，
上有所好下必效焉。
对啊，上行下效嘛、嗯、啊，所以说就是有这么一种收藏的文化，是一种官办文化。
嗯
嗯
啊，就是全民提倡。那这个跟咱们普通的这种文玩收藏概念就不一样。
从纽约到洛杉矶，从大都会到 Getty 中心，从艺术收藏到生活品鉴，艺海藏家之艺海北美，用更广阔的多元化视角呈现收藏与艺术的世界，探寻世界的艺术与收藏。